进到我们每个人心里，求主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同学，将我们这些日子以来所讲的，凡是合乎你心意的，主啊，就铭刻在每个人的心中；凡是不合你心意的，主啊，求你把它抹掉，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成为主的精兵，让我们从丰收出去的每一位都是一个战场上的大将，能够为主打美好的胜仗。谢谢主，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我们有位姊妹的旁听的是哪一位？还在吧？我们欢迎你。希望你以后再来正式的读这门课啊。好，最后这一堂有好多事情要做，我等一会儿要把我去宣教的那些录影的给诸位看一看，然后再为诸位祷告，有需要医治的，有需要得着恩膏的，有需要难处的，我相信神会帮助我们。最后这两堂课主要的我就讲个大概，你们要自己去回去看一看，因为这讲到这教会的行政管理啊，现在你们没有正式有教会来管理，现在讲都是一些纸上谈兵的事，所以我不愿意多花时间在这上面，我愿意你们回去慢慢的看，将来真是你到那个时候你做了教会的领袖就有行政了，那你就要开始管理了，你就可以回来再读一读这一些原则性的啊。那有什么问题呢？那么你们就随时打电话给我，随时 email 给我啊。我跟你们在一起，这是神的安排，在一起来学习啊。那不是一下子就完了啊，上完课了，过走过了你。我们不是那个种关系，我们要建立不是师生的关系，我们是同工的关系啊。所以我希望我们丰收的同学们出去都是耶稣的精兵啊。要是有人聘请你在那里一同服侍，你就要守住你站的地位，你是被人邀请你去同工，不是人用钱聘你去雇你去做雇工啊，这一点你要站稳。那既然是做别人的同工，你就要服在别人的权柄下啊。有些事情看不惯过不去，你都要回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啊，不要给教会造成一些困扰，不要给当地的主任牧师或者同工们造一些难处，这是我要提醒你们的。那但是最好的就是这最后一课那节圣经所提到的，我们丰收出去的每一位啊，都是开荒布道的大将啊，开荒布道的大将啊。为什么呢？我请你翻开这讲义的最后一页，结束的话语，你看见没有？当你传福音得做一些刚信主的人，你就要不断的关怀他，带领他，装备他，由信徒装备成为门徒，生命成熟后装备好了，教会就可以差他出去传福音，领人归主，做使徒式的宣教工作。这是给你们一个传道的方向啊，要照着这个方向来走啊。开荒布道非常辛苦，但也很兴奋啊，是新的工作，新的信徒，新的羊群，但他会听从牧养他的牧人，你这样走，羊就这样走。因此我自己宁愿开新工，也不愿意将工作建立在别人建的根基上。保罗说，凡是耶稣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他都不去。所以在下面罗马书十五章二十节，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我鼓励诸位每一位都做 开荒步道的大将，这就是我们丰收神学院的一个特点，丰收神学院的精神，这是我要鼓励诸位的。我这几十年来就是走保罗的路线，学保罗，辛苦是辛苦，但是神的祝福也是非常兴奋的啊！感谢主。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引言呢，这个教会的行政管理啊，行政管理是任何的企业，包括教会，是不可缺少的啊。这有人呢、啊，有了人就需要管理，但是最难的就是管理人啊。所以你把这个管理人管理好了，事就容易了啊。所以在这里我提醒诸位啊，这个人的头脑的神经系统对人的整个的身体是一样的重要啊。若不能发挥行政管理的功能，你的事业就会像一个身体健康却是头脑不正常的人啊，那么会陷入无法控制与毫无功用的一个地步。所以教会的行政管理是主的心意。主耶稣说，主人说，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在你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就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要做神的管家，要管理神的教会，管理神的事物。神只有一个条件，四个字，忠心良善，要把这个抓住。神就再有什么带来困难，神都会给你启示给你的方法，给你的能力能够解决。牧师或者监督有责任监督教会的组织或行政事务其他我就不看了啊。那么有两个行政任务是牧师要负责的负担的，也是事务办理整齐，也是在国城市设立长老，这圣经里头教导的，你办的教会的事务要整整齐齐，不要拖泥带水，不要你走了以后留下一些后遗症在那里，让别人头痛啊。所以这是关于这个事务方面的。一个就是你这个地方建立起来教会了，那个地方建立起来教会了，你要到第二个地方传福音了，你这个地方你不要再抓住它，你要按你们最长进的一位弟兄来做长老，按理他做长老，让他来管理教会，那你去开辟第二个教会，要做这样的工作，这就是保罗所做的。那在国城设立长老是长老智慧，不是我们牧师在智慧，牧师是游动的，是开荒步道的不是坐在那里吃十分之一的。你要教会起来，你要按理他们做长老，你就交给他们让他们来做，然后你就但是你第二个教会起来了，第三个教会起来了不是说我就不顾他们了还要回去看他们我离开以后不要在后面这个伸一只手要掌控他们不要这样，让他们长老自己对神负起责任来这是我这些年来所做的。所以我现在离开退休了，离开纽约我开了四个教会，其他两个教会完全交出去不管。现在两个教会呢因为他们还是跟我有联系，那么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还是找到我，那我还是为他们祷告，为他们解决困难，但是我不会伸只手去管他们这个是你们要注意这一点这个人呢就怕管，但是你作为一个领袖你不管也不行，那这不怕管又要管之间你要怎么平衡，这要从神来的智慧领导与管理的比较，这个很注意成功的领导人和成功的管理人是不一样的成功的领导人是 leader， 注重原则，但是管理人呢注重细则。成功的领导人呢他看见未来，但是成功的管理人呢他是什么？了解现在。成功的管理人领导人呢他是什么？发展将来。但是成功的管理人呢他是执行计划，有区别的。所以总经理老总那就是 leader， 他是计划将来的，那总经理就是做现在要做的
谁是教会的领导人，谁是教会的管理人
要以现在的从圣经来看，你长老开始是牧师的，是 leader， 那执事的是管理人。那你按你长老以后，长老他就是 leader， 执事的是管理人。懂了吗？那你就成为使徒性的工作，你是使徒了啊。那所有的 leader， 所有教会的长老要顺服在你的权柄之下。那管理的五个要素啊，要有效成功的管理要有五个要素。第一是产品，第二是管理，第二是行销啊，第二是资源，第二是时机啊。从教会的观点来看，有五个要素。产品呢，就是教会的产品啊，就是耶稣分派我们为他所结的果子，就是得救的人和其生命的品质啊，及圣灵的果子等等，这是与产品。管理呢，教会的行政事务啊，财务等等，要系统化、科学化的管理，对工人之培训、人员的任用、工作的分配、行政之运用、财务之处理以及外务之商洽等，都有一个系统的计划。所以我还是提醒诸位，上次开始给你们介绍了两本书，关于行政管理的教会的两本书，图书馆有的，将来你们到去牧会的时候，那两本书很有帮助。在这里我要提醒诸位，关于财务的事，很多教会出了问题，对牧师不满，都是因为牧师专权，财务一把抓，财务不公开。我传道几十年，我牧师是教会的领导人，财务的进进出出我要知道，但是我不摸，我不摸，但是我要知道，我要监督，我不摸。所以你必须有财务，要很有健全的组织，礼拜天收的奉献，平常收的奉献，千万不要一个人去数钱，要两个人，还要有个印出个单子出来，每次收到奉献多少，两个人签字摆在一个簿子里头做根据，随时别人都可以查。财务要不是对整个公开，你做这个方式要让大家教会弟兄姊妹知道，他们有人对教会的财务有问题，我们经过牧师许可，你可以问财政，财政就把这个记录拿出来给你看。所以在银行的开支票，我牧师一定有个名字是上面就要规定三个人或者你牧师你们你选出来的财政或者 secretary 至少有三个人可以亲自的，三个人里头任何一个牧师任何牧师大的财比如钱多一点的，那牧师一定要亲自，钱少一点的你自己规定个限度，自己规定好，那任何两个人亲自就可以要是大数目的要牧师要亲自我光签字，但是我不摸钱，你们懂这个意思吗？你知道这样做，告诉你不会出问题很多人就是财务不公开牧师就摆在袋子里头，其实他也都是为自己家用，也是应该的了，神的仆人，但是这样做给魔鬼留地步不好教会管理的观点来看，刚才行销这有了产品呢，就必须要推广到市场，对不对？工人的需用，教会的产品是什么？基督徒，不能存放在教会的仓库里做隐私，必须被推广到社会上去做世上的盐，做世上的光，以供人们的需要。所以你的产品是什么？你的弟兄姊妹，你不要把它摆在仓库里头，不要让它出去要把它推出去，推到市场里头去，推到社会里去这也是行政管理的一个要点呢，那现在我们很多人呢，传道人不懂这个，他信主了就好了，受了洗了就大功告成了，不是这样。你有了产品，你不推销出去吧？要他出去做见证、传福音、领人归主，那就是推销了。资源，领导人要看每一个信徒都是教会中的最宝贵的资源，若能将教会所有的信徒都动员起来，教会就不能不兴旺不要光只用那几个热心的，把其他人冷落在一起， 你做一个很好的领袖，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经理，你要把每一个资源的工作都分配好，每个人都有工作做，啊，那你就成功了。那人都有一个常有这种 favoritism， 有种偏爱啊，啊，这个人热心一点，常常跟牧师讲讲话，那就真不错，就用他了，把其他那些人冷落在一起。那些人一看，哎呀，他们是能干，我们是不行的，我们就是来听听，啊，坐在那里听听道就好了，把钱奉献了，牧师高兴就行了，啊，就变成了作恶的基督徒，那你教会不会兴旺的。每个人都有用处，每个人都有恩赐，要用，要还记得吗？要发掘人才，还要什么培育人才，还要什么运用人才，记得这三个原则。啊，时机，啊，传福音呢也是要看时机的呀。耶稣说，庄稼少了，是收割的时候了，现今是末期，耶稣快来了，要好好抓住时机传福音，等候主耶稣的再来。现在是收割的时候，所以我鼓励诸位，若是我们神能够借助我们把中国跟印度两个人口大国得着了，为了神，耶稣就来了，人口最多的。所以我的心就是要为主装备工人在中国大陆收割庄稼。所以我当然我也感谢神啊，借着王院长把我叫来在这里给诸位一起来研究这门课。主要目的我是希望也祷告神都差派你们都到中国大陆传福音啊，我告诉你啊，很兴奋呐、啊！我在这里传个几十年，没有多少人受洗啊，到那边的一次讲道就好多人信主了啊，那里果子就多了啊。时机要抓住时机啊。那教会的观点还有啊，行销有的产品呢就必须要推销到市场，对不对？啊，这个我们讲过了啊。啊，要做忠心的管家，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这个执事就是 minister 啊，为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他有忠心。刚才我讲过了，在治理教会的事务上要忠心，在栽培及读道同工的事上要忠心，在处理社区服务的事上要忠心，在传讲神的话语上要忠心。特别要在凡你坚守的财务上要忠心，要答应人托办之事要忠心，为自己家庭的妻子儿女要忠心啊。还有传道人还搞婚外情的啊，不忠心，这个将来神的审判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诸位，忠心最要紧啊！你在家里有没有忠心？你家里不忠心，小事上不忠心，大事神就不会给你管理。这个讲完了，我其他你们就看了啊。充补充了十种维他命 C 啊。维他命 C 是非常的，不是药品啊，而是为教牧人员的品质管理啊，这些服务品质可增进教牧的行政效率及牧会的成果。第一是吗 ？commitment 啊，教牧的委身及承诺。第二是什么 ？courage， 教牧的胆识跟创意。第三 ，compassion， 教牧的怜悯跟同情心。第四呢 ？confidence。教牧的自信跟信心，第五 ，consistency， 教牧的言行一致及榜样，要 consistency， 要坚持啊，还有什么 ？competence， 教会的专业跟能力，教牧的专业跟能力啊，这个很要紧啊，要专业，要专心在。传道的工作上，你不能懒惰，懒惰就偷懒了，就不专心。那很多传道人就是， 反正也没人惊动我了，那就高兴嘛，就睡睡觉，睡到什么时候起来都无所谓。我告诉你，这样的一个态度来传福音，你这个教会十年也起不来。你要好像你做世界上的事一样的，要奋斗，要有一定的计划，一定的时间。所以一个人成不成功，在乎你自己怎么样运用你的时间。阿门。神跟每个人24小时，没有多没有少。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没有成功，甚至有人失败？没有好好运用时间啊，你变成时间的奴隶，你没有做时间的主人。这里我要再提醒诸位一下啊，那 communication 路人的沟通就倾听，要沟通就是你要先听别人的，别老是讲自己的，也不听别人讲，也不听的，讲别人讲那半你还没听清楚就把打断了，就讲你的了啊。这一点很多人就失败在这里。一个最成功的传道人就是会听，所以尼多生第一篇那个就说要做一个会听话的人，还记得吗？啊，不但要仔细听他说出来的话，还要听他心里面的话，就是话中之话，自己要智慧啊。你就是一个祷告的人，神给你智慧随时听得出来。还有 courtesy 要有礼貌啊，态度方面要热忱啊。你这个人冷冷冰冰的，谁都不愿意跟你亲近，告诉你教会做不起来啊。所以这个很要紧，这个态度很要紧。还有啊 cooperation 啊，教牧的团队合作就互相配合啊。我很强调要 teamwork 团队的合作啊，你不要以为我自己能力很强，我一个人做就好了。你好像听的只有一个人的力量啊，你有很多人做你的同工，你的工作就做得更好，更美更大。要合作。还有什么啊？critical 啊，教牧的啊判断解决策，这是 wait and see 啊。那无论你所牧养的教会是大是小，或是你新开头的教会，若能照所书记的原则去施行系统化、科学化、组织化的行政管理，你的教会就会很健康的成长，有计划的健康的成长啊。所以那两本书，特别是有些表格，你不必那些表格一填，你把所有的应该做的都很有系统的就记录在那里了，你不要伤透脑筋了啊。他的表格都是用那种你可以印下来的啊，那最好先买一本摆在你自己用的，随时可以用啊。还要推荐两本行政管理的书给做参考，一个是教会管理学 The Ministry of Management 啊 Douglas 这个史蒂夫库克诺布加几个人韩尼克等中国学员传道会出版的还有这个我们的图书馆有的啊教会事工手册这是苏文龙牧师跟夏中坚牧师所做的这是中福出版社有限公司。这两本书除非你不牧会，你牧会这两本书你看了以后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这个行政管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了。最后你们翻开这个讲义啊，刚才最后一课是讲什么呢？开拓啊，详细的你们去看啊，我们还有时间啊。20课开拓，如何开拓工作，耶稣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给我们同在有个条件，就是我们出去传福音，你不出去啊，神的同在那你体会不到啊。所以你出去传福音，你是奉主的名出去，主就给你出去咯啊。从耶稣大使命我们看出开拓新的工作有三个大步骤。第一，必须要出去，不能老是在家里睡觉。很多传道人这样啊，很多传道人这样。 第二是传播福音，要传福音呢、啊；第三呢是培训门徒。所以很多人我们做了头两个，但是没有做第三个，很多人都这样啊，所以就不好啊。我们必须出去，我们就不讲了啊。那传福音的原则啊，宣教事工始于什么？圣灵。所以你每次出去先祷告，主啊，求你与我同在，叫我今天出去遇到好机会，能够给不信主的人讲耶稣基督啊。你每一次出去都要这样祷告，神就会安排一些人让你遇见他，你有机会就跟他讲传福音啊。蒙召侍奉的宣教士必须清楚神的呼召和圣灵的旨意。教会可以借助祷告和禁食时常寻求圣灵的旨意啊，清楚的印证蒙召侍奉的人，教会应当差派神所希望的人。据说按手教会表明自己与蒙召宣教士的联合，衷心的支持并鼓励他们啊，逢召出去的宣教士一定要什么甘心情愿的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啊，这是很要紧的。那么传播基督的福音方式，公众布道法 public evangelism， 个人布道法 personal evangelism， 还有生活方式的传福音就 lifestyle evangelism。 lifestyle 就是 one to one， 你跟经常在一起的生活在一起的啊，你去玩你带他一起去玩，他要去玩你就跟他一起去玩啊，你去参加什么活动你一起去，就生活在一起，打成一片，让他从你的生活里头看见你的信仰，从生活里头看见你的耶稣在你身上。所以还有门徒布道法 discipleship evangelism， 就是你经过好像耶稣要经过通宵的祷告啊，神跟你哪些人你挑选出来，你一对一的门徒训练啊。我这一套课程就是跟人做门徒训练用的啊，你十二个人，上次有讲过G12，你挑选十二个人训练好了，每个人他都是在自己去传福音，自己有聚会啊，有十二个人都有这样做了，你就有十二个门徒了。那其他人你就送到他们小组里头去了，你就跟这十二个人每个礼拜有一次在一起，或者是电话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在一起跟他交通啊，这就是门徒训练的方法，这个是最好的啊一个方法。那传福音的方式里头就布道好像基十二的刚才讲过的啊，首先你要拣选，然后把它合在一起，然后要他们信身，然后接受圣灵充满，然后要示范做给他们看，然后把职务交给他们，然后完了他们把他们打发出去了，要监督他们，然后他们结出果实来。那传福音的准备你自己呢需要火种啊，你要寻找你的雅各彼得约翰啊，做你的火种。所以你要传福音首先要找到三个人，把他先栽培好了，开始不要求快不要求多，你把这三个人训练出来了，那他们三个人就去做你所做的，那你再继续找其他的人，也可以这样十二个找了十二个了，你就专门抓了这十二个，他们是鼓励他们十二个怎么去做 ，OK， 这是基十二的原理啊。我还有一本书《基十二的原理怎么做法》，将来你们到那里不要做了，你打电话给我，我会寄给你。啊，其他的人的比如好消息啊，传福音的啊，神的存在，人的问题。啊，罪的后果啊，神的慈爱，人的选择啊，三个新的变化啊，他什么新的身新的身份，新的什么性格，新的责任啊，所以必须训练门徒啊。怎么训练？第一阶段 福音工厂啊，传福音啊，出去传福音，不能坐在家里，出去传，到打鱼到鱼多的地方，你要传福音到人多的地方。第二个阶段的尾声，你得到了他相信了，要帮助他尾声成为信徒。第三步的尾声呢，要做门徒，门徒要进阶，信徒要进阶做门徒，门徒还要进阶呢，要做什么？做使徒，使徒就被差派出去了。所以第五个阶段呢，就是工厂的宣教了，那就建立教会了，啊，这就是一个传福音的基础的话。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得作为一些信主刚信主的人，你就要不断的关怀他，带领他，装备他，由信徒装备成为门徒，生命成长成熟后，装备好了，教会就可以差派他出去传福音，个人归主，领人归主，做使徒式的宣教工作。啊，这个刚才我们讲过了。那在这里我再提醒诸位一下，因为我们中国人传福音，中国人的背景都是信佛教的啊最多，然后有道教的啊，现在信道像台湾还有什么啊国阳的教，还有什么那个一贯道的啊，这些一贯道的灵最顽固，不容易赶出来的，很难的。哎呀，他说他们也信耶稣啊，所以这种人就很难。还有啊，这个 Muslim 回教徒的啊，还有人呢，他其实不是教，他们信孔教，其实孔子不是教，是一种哲学啊，读四书五经的这种人的啊，各种人都有，你怎么样跟他们传福音啊？特别是在台湾，现在妈祖啊，这么一些什么些领导人都去抽抽签呢 那些讲一讲那些。这其实又怎么对付呢？中国人喜欢算命呢，啊，我建议你们看呢，有一个牧师写的叫 Houston Austin Texas 有个牧师叫什么名忘记了名字了，他啊
Austin
他叫 Austin 里面教会的，是个台湾的，他是以前是算命先生的，后来他做了牧师，写了很多东西，他的书你们可以也要看一看。还有宫田明牧师，他本来是个，他是不是佛教徒？但是他对佛教研究很深，很彻底，比很多的法师和尚还到家，啊，他在日本专修这方面的。他写了耶稣了以后，他写的东西，宫田明牧师写的关于佛教的。
名是人民的名。
宫田明，宫是农贡，天上的天，明是光明的明。宫田明牧师啊，他写的东西。你们要看一看那个啊，要看看那个，那也会帮助你们啊。最后我讲一点，以后我就把我们在来浙江那边呢放给诸位看一看，然后就为诸位祷告。我讲到一个传福音的建议很多，我只讲一点啊。在纽约有一次我到一个葡萄园教会，陈牧师前我就讲到完了嘛。他们留我，他们中午大家在一起吃饭，那我就牧师就报告，他说曾牧师会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吃饭分享，他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曾牧师坐在一起吃饭。那么坐在一起吃饭，我看到好多年轻的姊妹啊，年轻的男孩子啊，哎，我说你们的年轻的姊妹年轻的弟兄，你们想不想听这个老头子讲一讲这个结交这个终身伴侣的个秘诀。我说我是一个成功的个男人呢，我现在是做曾祖父了啊，我说我家庭都很美满啊，就是我知道这个秘诀，当初啊，我说你们想不想知道就过来，我有好多女孩子坐来跟我一起吃饭了，我就跟他们讲 ABCDEFGF 讲了一半了，那边有一个人，他大概四十岁左右啊，他说牧师，我有个问题要问你。我说你什么问题啊？他说我来这个教会半年了，牧师说我可以受洗了，要我参加受洗查经班，他说我就不受洗。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是信仰这个命令的呀，我不能受洗呀。那你说怎么办？哎，我说你跟命令，你信仰命令的命令怎么一回事啊？你过来讲给我听嘛。他就过来了。我说你讲什么叫做命？ 什么叫做运，什么叫做命运，你讲给我听。他讲不出来。我说你讲不出来吧，然后我说我把这个命运我的想法讲给你听，你要不要听啊？他说你讲啊。我说命呢、啊、照圣经希伯来书的说啊，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审判啊。运呢，所以命是神定的，所以在传道书第三章说生有时死有时啊，在使徒行传十七章所说，我们在地上所住的地方所住的灵性都有时间，神都定好了，这是命，任何人不能改，除非神自己他怜悯他的心意要改，人不能改。运呢是运行运作的意思，你这个命神定的，你只要按照神的轨道来运行，你就会亨通顺利发达啊。那你火车出了轨道就会翻车了。神造宇宙有一个自然律，有个轨道运行，是神定的。造人，神知道人会有问题，所以神造人的时候也跟人定了一个轨道，那就是十条诫命，这个伦理的，我们这个道德的轨道啊，照着那个十条诫命的轨道，神所定的这个轨道的运行呢，你这人就亨通发达了，一出轨了，你这人就倒霉。所以中国这中国字啊很有兴趣，佛旁边是个也是神是吧？四字就是神嘛，祸也是神嘛。说这位神，我们所信奉信奉的这神是赐福的神，也是降祸的神。你不信他，要离开他那个运作那个那个轨道，你就遭祸。啊，我说神啊，跟你的命运已经定了。他说什么？现在信耶稣，不下地狱上天堂。你要不要接受耶稣？现在我为你祷告。他说好，你为我祷告。他就信主了，又受洗了。是从命运两个字来讲。所以我讲，奥斯汀那个牧师写的那个姓叶的。叶明翰呢是什么叶什么名字的啊、他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叫命运啊、烧香啊、求神啊、拜佛那些。你应该了解知己知彼啊，百战百胜。你要传福音在我们中国这个社会里头，你要懂这些，要懂这些，但是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上面啊。给别人讲福音的时候也不要把它讲得太多啊，你要了解他们就行了啊，要知道他们需要是什么，你这边讲耶稣就好了。好，我就结束了。我们现在请你给我们来set up， 给我们看一下啊。以后有机会再给你们讲一讲怎么传福音啊，因为传福音的经验很多。
结束
了。哎，结束了，我们就咱们看一看这个。啊，我们作为祷告啊。好，我们来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看过我们保守我们的光，这门课就是很顺利的，今天告个结束。神啊，但愿你的话都能够铭刻在我们心中，将来在工厂上都能够运用出来，能够荣耀你，能够开拓很多的教会来让你的国度能够开展。主啊，也帮助我们每个同学不要忘记在丰收这个地方接受装备，将来要在各个地方兴起你的工作，不忘丰收这边栽培的这种恩惠，也要努力的尽力量的来维持来支持这边丰收的工作。谢谢主耶稣，你让我有这个机会跟我的同学们弟兄姊妹们一同在一起研究怎么样做个好牧人。主啊，我们只有一句话，主说的好牧人喂羊舍命。但愿我的同学们加上我自己，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一生的生命都奉献给你，就是为主的福音牺牲，也是很荣耀很兴奋。谢谢主耶稣，你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看一看看完了就给诸位祷告啊。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